欢迎大家来到 GTLD 注册局和注册商 RDAP，我是 Angelina，我来自全球需求部。那我今天将会协调今天的网络研讨会。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有关 ICANN 的标准行为期望，请参与到这次 AC 房间的同时都关注这一点。请大家关闭或者是让自己手机静音。此外，这次会议还有阿语、中文、法语、西语和俄语的同声传译服务。我们的会议将会持续60分钟，包括简答的环节。我们将会给到大家所有有关这次网络研讨会的资料，都是在网页上提供。那么在研讨会结束之后呢，你们可以给我们提问，你也可以在这个提问之前，在您的问题之前写上 question，结束也是 question，并且在提问的时候，请告知我们您的姓名以及您的所属单位。我想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网络研讨会。我的同事是 Rado Rogres，他也是来自ICANN 的全球技术需求部的。那么再次强调，如果您还没有静音这个电脑和手机的话，请现在就做。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Rodriguez。大家好，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现在要开始了。那么这个研讨会呢，是 GTLD 注册局和注册商的注册数据协议。那么，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RDAP 的这个实施过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议程。首先，我们要对注册数据访问协议进行一个简介。第二呢，就是看看注册局和注册商需要知道、了解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注册局特别需要哪些，知道哪些内容，最后是注册商大概需要哪些内容。那么我们的这个介绍呢，大概是30分钟，然后有30分钟的问答时间。现在我们开始吧。首先呢，有关这个话题，我们谈及了有关 Whois 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那第一个呢，就是 Whois 没有一个标准的格式，而且缺乏对国际化的支持。因为我们最近也对国际化这块有一些政策出台，但是 Whois 对此没有办法做出回应。所以，Whois 只能是进行搜索查询，但是没有搜索的这个支持功能。另外，它也缺乏标准化的导引和参考文件。比如说，在 Whois 过程中，你没有办法找到注册局和注册商的完整的信息，或者是这要取决于服务器的验证。对于 GTLD 来说呢，我们有一个预先确定的域名，比如说点 inc 点 TLD，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不是 Whois 查询的标准做法。另外，Whois 也并不是完全安全的，因为对服务器它没有任何验证。而且，任何回复的这个内容也是没有办法得到验证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RDAP 的这些特性。RDAP 是怎样解决上述问题的呢？RDAP 它是由 IETF，也就是互联网工程任务组所设计的一个协议，旨在是替代现有的 Whois 协议。它有以下的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查询标准化； 第二个呢，就是安全的访问数据，这都是通过 HTTPS 来实现的。另外，它可以进行扩展，这是也就是说能够更容易的进行，输出的元素的扩展。最后呢，就是 RDAP 能够提供分层的访问。那么，所有这一些服务呢，将会在 RDAP 的服务中提供。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区分公共数据以及某些授权用户可以查看的数据。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机制。另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标准化的，重导或者是重新定向参考的机制，使得注册局能够指向一名注册商。那么，这些都是在 HTTP 这个协议上构建的。另外，在注册数据上，我们还能够提供国际化的支持。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支持来支持域名。另外，在搜索这一块，我们还可以搜索某些物体，比如说，域名。那么，现在来看看 RDAP 实施的这个流程表。那么，从2011年9月份的时候呢，ESSEC 的051报告中，就指出，ICANN 社群应当审核并且采纳一个替代域名注册数据访问协议的程序。在2011年10月份的时候，董事会发布决议来采纳了 SAC 051报告。在接下来一年，也就是2012年6月的时候，ESSEC 的报告就发布了。在2015年3月的时候，RDAP IETF 的这个 RFC 正式发布。那么2015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查看 RDAP 有什么样的功能，需要有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合同的合规要求。那么在2016年7月份的时候，RDAP 的第一版发布。2016年8月份，注册局立相关方团体提交了一份文件，请求对 RDAP 进行重审。在2017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发布了修订版的持续的标签和显示政策。在2017年8月份的时候，ICANN 组织接受了注册局立相关方团体所提出的报告，并且获得了 RSG 的支持来推行 RDAP。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ICANN 对 RYSG 的请求呢做出了回应。在2018年5月份的时候，GTLD 注册数据临时规范正式推行。2018年8月份拟定的 GTLD RDAP，现已发布，已征询公众意见。2019年2月27日，ICANN 组织发布了一份通知，请求签约方来执行 RDAP。最后呢，也就是在今年2019年8月份的时候，RDAP 的执行截止时间表已经发布，供 GTLD 注册局和注册商来推行。我刚刚也谈过了，就是 GTLD 注册数据的临时规范，并且呼吁 GTLD 注册局和注册商来执行 RDAP。那么这包括有一个常用的 GTLD RDAP 的这个要求，并且遵守 SLA， 也就是服务水平协议，以及注册局需要报告相关的要求。ICANN 组织和签约方呢，正在持续进行合作，来对 SLA 进行定稿，以及注册局也将会对报告机制和报告要求进行定稿。那么最后的这个时间，截止时间呢，将会是2019年8月26日，作为 GTLD 注册局和注册商执行 RDAP 服务的这样一个截止时间。那么注册局和注册商需要知道一些什么呢？我们刚刚也谈过了这些了，比如说，2019年8月26号呢，这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表截止时间。那么有关 GTLD RDAP 的这个执行呢，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那么我想说，这个要求呢是同一组 GTLD 注册局和注册商联合编制的，这里面包括两个文件，第一个呢就是 RDAP 的技术执行指南，第二个就是 RDAP 的这个回应要求。另外 ICANN 组织还建议 GTLD 注册局和注册商能够根据2019年2月份发布的 RDAP 的要求来执行 RDAP 服务。目前呢，ICANN 组织呢，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再次强调，那就是2019年2月份的这个 RDAP 的这个要求呢，执行 RDAP 的服务。那么有关 IPv6 和 IPv4 的这个输入这一块，那么在技术执行指南中指出 RDAP 服务必须能够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的这个传输。有关 TLS 服务器认证苗这一块，我们的建议是 HTTPS 的专属服务，因为这是遵守 RFC 7525的这个最佳实践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支持 HTTPS 的服务。另外我们建议 TLS 的认证呢，可以使用在 RDAP 的服务器中，因为这已经锚定在大家熟知的CA 和或使用 DANE 的这样一种服务中。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 RDAP 的技术实施指南中的内容。有关 DNSSEC 这一块， RDAP 的这个要求呢，还建议需要确保有 DNS 的签名，从而实现安全的 DNS 解析服务。而且确保信任锚都是可靠的。有关 RDAP 的这个查询以及域名的查询这一块， RDAP 的要求呢，也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要有 DNSSEC， 这被称之为安全 DNSSEC。 也就是说，确保我们现在 WHOIS 是不是有一些安全的措施，并且使得注册局和注册商 对整个安全设施进行认证。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签名和一些其他的数据，比如说 DS 数据啊等等，这些也可以给到服务运营商，让他们来进行验证。另外，在这个国家和地区名称这一块呢，我们考虑到这方面的响应，我们采取了 V Card 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地址应当包含完整的国家名称，而不是只是 ISO 3166-1-alpha-2的这个国家代码。现在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新的参数来进行注册，从而来支持 ISO-3166-1-alpha-2的这些国家代码。那么在这个新的参数出台之前呢，那注册局需要将这个国家名称呢扩大。必须要对国家代码和国家和地区代码进行一个更新，从而使得国家和地区代码能够支持 ISO-3166等等这些标准。另外，有关 IDN 的查询支持呢，其中有一点就是 RDAP 它是支持国际化的。那么在技术执行指南中，这个要求是 RDAP 服务器必须支持国际化域名，也就是 IDM。那么这都是需要在这个查询问询中所需要支持的内容。另外就是跨来源的资源的访问。我们发现 RDAP 需要支持网络客户的查询数据，我现在要稍等一下，因为有其他同事插进来了，请让我们稍等一下。好的，我相信我们也已经解决问题了，我再次强调，请大家让自己的手机静音。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跨来源的资源的共享这一块儿，因为我们有不同的 RDAP 的服务商，为了确保他们能够相互合作，那么 RDAP 服务器呢，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回应系统，那就是访问控制允许来源响应系统。那么，除非有其他的规定，否则在这个值中必须有一个星号。那么编辑要求，那么来自 GTLD 注册数据临时规范的临时要求呢？临时编辑要求呢？临时规范的编辑要求呢？我们谈及将要怎样的在 RDAP 中执行编辑要求？那么这里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但是我想再次强调，在这一块呢，因为不是最终的报告，所以还有一些内容是还没有确定下来的。所以在这一块，我们需要持续的进行关注。那么，不管怎么说吧，现在也已经有了这份指南，使得大家能够进行参考。 那么注册局需要知道一些什么呢？注册局的 RDAP 的基础 URL 呢是这样的，那就是注册局需要注册 RDAP 基础 URL。也就是说将他们的相应的 TLD 与 IANA 进行注册。对于每一个顶级域都需要进行注册。那么这个注册商的这个 RDAP 的服务呢也是一样的。他们必须要到这个 URL 这里进行注册。而且这个 URL 呢都是由 IANA 来公布并且来维护的。那么有关参考机制这一块呢，技术执行指南也要求注册局在进行域名查询的时候提供一个链接，并且到 RDAP 的这个服务器那里去注册，使得注册局和注册商当他们需要查询这类信息的时候都知道到哪里去查询。那么鉴于此呢， RDAP 的工作组也提出了一点，ICANN 被请求要确立一个临时的中央库，中央数据库，从而来发布 GTLD 注册商的 RDAP 的基础 URL。那么这个 URL 的库呢，将会是目前的这样一个链接上所提供给到大家的。那么这个将会使得所有注册局和注册商能够参与到这个查询过程中来。我在这里想要稍停一下，因为好像又有人串到我的这个英文线中来了。好的，不好意思，很道歉。那么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哪些是这个 RDAP 的这个 URL， 注册商的这个 URL。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链接，是这个链接呢将会是在2019年5月份的时候发布，上面全部是所有的基础的 URL， 那么使得大家能够方便的查询，并且包含每一个域名后面的这个联系人和他的相关信息。那么再来看看注册商需要知道一些什么。那么为了确保能够提供这样一个 RDAP 的基础 URL 的这个库，我们需要注册商提供他们的 URL。 那么我们都知道已经认证的注册商呢都在使用这些内容，那么所有的注册商都将会接到通知，他们需要将自己的这个信息呢提供给到 RDAP 的服务器。那么我们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交流，使得注册商都能够接到通知。另外有关这个联系处理这一块儿，那么有关联系人处理这一块，我们 GTLD RDAP 的这个要求中确定实体的处理应当包括库的物体的识别，也就是 ROID。 那么对于联系人这一块，那么注册商呢则必须使用这个实体正在使用的唯一标识符。 那么具体的内容呢，请参见 RDAP 的回应要求。那么对于那些不受到访问支持的这些域名来说呢，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儿，我们如果在访问一个网页的时候出现 HTTP404的错误的时候，那么为了避免一些潜在的这些错误，比如说查询的循环，注册商必须要回复 HTTP404 的状态，代码，来给到域名查询，使得注册商，来确保注册商不是这个赞助商。另外，有关相关的资源。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服务器和客户端实施的这个要。这个参考资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RDAP 的服务器的公开源的项目包括 DNS Belgium、Red Dog 以及 RDAP 客户项目，这包括 ICANN、RDAP 网络客户端原型、CentralNext 网络客户端代码、DNS Belgium、NICINFO 和 Open RDAP。那么现这就是。这些介绍，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接受大家的问题。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聊天室中提出您的问题。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 Angelina。好的，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来自 Michael Bolan，他是来自 SIP 的，他的问题是：我怎样把最新的这个 RDAP 的这个更新内容呢，放在网上。那么他们是所有的信息都应该一样吗？还是在跟这一块儿是一样的呢？那么有关 RDAP 的这个服务这一块儿，那么我们有这个 RFC 给你提供信息，也就是说这些查询的回应。都，取决于域名的物体，而且在每一个物体呢中呢都必须有相关的元素。那这个相关元素是最新的数据。当然了，这个物体中它有各种各样的元素，也就是说这个元素可以不断的更新，而不是一次性就完了。第二个问题也是 Michael Ballum。那么这个域名的物体和域名的查询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以及这些链接是不是能够同联系人联系起来呢？比如说域名的这个查询中，我是否要加上联系人的这个链接呢？那么回答具体的来说呢，我们谈及了这个链接以及链接与域名之间的联系。那么这个要求呢，不仅仅适用于域名，还适用于其他的查询，但是它旨在是处理这些链接的问题。那么您也可以查看 RFC 37，来进行探讨。至少，这个域名的链接自身的这个链接呢，必须要加入进来。那么这些内容呢，必须被纳入到 RDAP 的这样一个服务器中。那么在技术实施指南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那如果您觉得这一块还说的不明白的话，就需要遵守 RFC 的第五部分。下一个问题，我怎样区分国际和本地的这样一个地址呢？您好，我想提一个问题，您能听到我吗？是的，我们能听到。那么 Michael 曾经也参加过我们的网络研讨会，那我再次强调说，比如说这个联系人是中文或者是阿拉伯语的，那么这个内容呢应该被翻译成英文或者是翻译成拉丁字母的语言。当然了，这个问题呢我们还在进行探讨，我们的政策团队也在对此进行探讨。那么董事会他提出了一些建议的要求，因为考虑到呼伊斯塔不支持国际化域名，所以 RDAP 的服务呢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关联系人的数据中，我们是尽量希望不要把各种语言的都纳入进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一下。那好的，我们现在还在线，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放到这个聊天室中。我看看有人已经举手了，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把您的问题放到您的这个聊天，放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好的，我们有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注册局他们有这样一个可搜寻的 Whois 来说，也就是说 RDAP 的服务执行之后，我们将会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可搜索的 Whois 的服务了吗？是这样的吗？您好，我是 Francesco。那么您所说的这个问题呢，同注册局和注册商已经有了符合要求的 Whois 的这种注册局和注册商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在 RDAP 中也提供类似的这个信息，所以请您查看一下这个技术推行指南来了解该怎么去做。谢谢 Francesco。下一个问题来源于请稍等。Liana 来自 GMO。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来自范明的问题。那么，注册局的 URL 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们现在要求的这个要求呢是 HTTPS 而不是 HTTPT， 而且我们也请求这个 URL 能够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而且注册商也应该在本月的晚些时候接到通知，我们将会提供一个自助性的服务，使得注册商能够更新他们的信息。好的，下一个问题来自 Gal。那么对 RDAP 服务是不是有一个监督系统呢？我是 Francesco，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计划呢，就是对这个问题呢对这个系统呢进行一个更新，并且对 RDAP 建立一个监督的系统。但是我想说，这个工作呢还在进行，而且政策团队也需要对这个流程呢进行正式化。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的监督 RDAP， 并且 通过 Anna 的工作呢，来对所有这些信息呢进行监督。从而来提供更好的服务，谢谢。谢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来自高。那么，执行 GDPR 和 RDAP 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Francesco 发言。我相信您说的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的这个专有知识了，不好意思。下一个问题。来自 Gaidinsky 的问题，他是一名注册局。那么联系人的这个实体呢，已经被移到现在了这样一个栏目中了。我想问一下，滥用的这个联系人的这一块儿，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确定，或者是说我们能够确定怎样去防止滥用呢？您好，有关您所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强调了，任何一个实体必须在注册商的这个注册过程中呢，列入一个清单，那就是滥用的服务人的这个清单，而且也将会把这个信息纳入到 RDAP 的这个服务器的注册中。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问题，我们可以再稍等几分钟，来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人想要提问。我看到 Shuoye，您是不是在举手想提问呢？请把您的问题，打入到这个聊天室中，就输入到这个聊天室中，我们可以为您作答。那么这个信息是 Gaidinsky 所说的。那谢谢您刚刚的答复，非常有用。我想问一个，那就是在每一个域名搜索过程中，是不是都要列出滥用的这个联系人的信息呢？您好，我是 Rodriguez，我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域名的搜索结果呢，它有许多的要素，每一个域名它下面的内容都必须要提供一个正常的回应的信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纳入到滥用的信息。那谢谢您刚刚所做出的澄清，说得很好，谢谢。谢谢您的问题。谢谢大家参加这次网络研讨会，那么这次研讨会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之后还有问题的话，请把您的问题给到 ICANN Global Support。那么谢谢大家，那会议结束。